先知的意义是什么，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，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。收听先知书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了。那么这一次我们先知书呢要分两大段落，先知书一、先知书二来讲解。那么很快呢，先知书一啊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在过去所学的各卷先知书啊，您是不是都明白，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呢？那么凌晨啊都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，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哈。那么当然研读先知书啊，除了我们上课以外，凌晨还是要提醒您，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花时间去研读圣经的本文。圣经的本文其实研读圣经经文里面呢，最能够帮助我们呢来认识先知的信息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本末倒置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哎，我们要上一些课，我们要讲一些神学信息，但是其实呢研读经文的本身呢，对我们的学习是最有帮助的。所以凌晨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呢，不单单是按时收听我们的课堂讲解，同时记笔记，但是最重要就是在课余的时间呢，尽量多花时间呢，把这个经文至少每一卷书呢，都能够很快的浏览一遍到两遍。那么特别是一些比较短的书卷，像这个俄巴底亚啦、约珥啦，过去我们谈的哈，那么这些短的书卷呢，您可以多读几次。那么读经啊有三字诀哈，就是熟、通、量哈，读熟了自然就读通了，读通了那么自然呢我们就有一些新的领受哈。那么当然凌晨也盼望啊，我们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安静我们的心，尽量不要被打搅，能够专心的来学习。好，在还没有开始今天课程以前呢，我们再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这几十堂课的学习。主，让我们在先知书里面，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一起的造就被提醒。主，愿你也继续带领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，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稍稍再来谈一下西番雅书啊，这是我们上次谈的西番雅书里面呢一些的信息。那么在先知西番雅书里面呢，至少我们看在这个结构上呢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原则哈。那么就内容看呢，西番雅书我们过去谈到了就是一个主题啊，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。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，当然在约珥书、在其他以赛亚书里面都提到过，但是在西番雅里面呢，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，在论述上呢有四个这个相继的阶段。第一个就是谈到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第二个呢就是宣告这个日子的时候呢，这个审判要临到列邦，包括了非利士人、摩押人、亚门人、古实人、埃及人和亚述人。那么第三个阶段呢，也是先知再宣告啊，是回到自己的百姓当中，指出他们的罪恶，耶和华必须向他们施行报这个罪恶的行动，来彰显他的公义。那么耶路撒冷也一定会遭受刑罚，但是最后也是在审判过后带来的一个恩典，耶和华的救赎的恩典一定会彰显，那么百姓经过洁净以后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平安。这是我们上次谈到西番雅书啊所提的。那么西番雅书呢，我们提到了有一个正面的信息呢，先知从他的立场来看呢，就是这个拯救的信息要临到百姓，临到百姓。那么西番雅呢，从整段呢我们也来看，它有三重的信息，三重的信息。先知呢用三大段呢来传达他的信息。那么这个和西番雅书啊这经文中的三章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。第一段呢我们来看 我们翻开西番雅书，所以现在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翻开圣经西番雅书第一段呢、啊，你可以把这个经文呢、啊，把它啊分一下哈。那么第一段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，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，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到第二章的第三节。那么这段经文是说什么呢？这段经文说到将要临到犹大的审判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完全没有提到列邦，只是说到他们的罪恶，还有即将临到他们的审判。那么这一个小段落呢，这一小段落呢，先知劝勉民众啊，劝勉民众要悔改，并且安慰那些不和民众一起行恶的谦卑人，要他们来寻求神。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呢，要隐藏起来，耶和华的日子要隐藏起来。那么先知在这里责备当时的一些啊百姓的一些真实的情形哈。那么特别是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二节，他说，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，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。他们心里说，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，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，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。那么这里是描写当时的一个状况，就是当时的社会认为啊，哎呀，神啊，反正我们有宗教的仪式了，反正神不降福也不降祸，意思就是说神是不是降福降祸呢，似乎啊并不是那么重要。所以先知在这里呢，就是责备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神的百姓，他们的罪恶。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主题。那么这是第一段呢、啊、那么我们看见第一段的信息，先知在这里责备的。那么同样我们也看到第二段呢，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啊，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，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三章的第八节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明确的就说明先知啊从犹大国往周围的列国观看。他前面呢宣告了列邦这个以色列的罪恶以后呢，接着他宣告这些外邦的罪恶。但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呢，就是啊，他先往西看，对腓力士啊，还有往东看，对摩押亚门，再往南看，对古实，然后往北看，对尼尼微和亚述。那么这一段的结尾很特别，就是先知呢在对列邦说完审判的信息以后呢，突然转向犹大哈，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主要的理由就是说，神呢、啊、如果是这样要审判外邦，神如果对这些外邦的罪恶都不轻饶的话，那么更何况这些神的选民呢？他们身有特权，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，他们可以说是有特权的子民呢、啊。身享特权的犹大，岂不是更应该要早早的悔改呢？所以这是一个信息里面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先知的信息呢，要提醒他们，这些列邦神要审判，但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以色列人，岂不是要受到更公义的审判吗？所以他们应该早早的回头。所以这一段的信息呢，在这个劝勉中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三章，西番雅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他说，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，他们的城楼毁坏，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，以致无人经过，他们的城邑毁灭，以致无人也无居民。那么这是讲到对列邦审判的一个情形，一个描写。到第七节他说，我说，你只要敬畏我，领受训诲，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，只是你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等候我，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，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，聚集列邦，将我的恼怒，就是我的烈怒，都倾倒在他们身上，我的愤怒如火，必烧灭全地。 第九节，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侍奉我。那么这里是描写什么呢？这里是描写这个一个审判的一个结果。所以神在这里宣告呢，百姓如果不肯回转的话，那么这个审判是避免不了的。那么事实上在弥迦书西番雅书里面呢，先知在传达的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耶和华的日子，这个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呢，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有罪的为无罪。这些列邦因为他们的骄傲，这些列邦因为他们的残暴，所以神要刑罚，但是不单单是刑罚列邦，这个刑罚也是要临到以色列人。而在第九节他说，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，这个清洁的言语原来是纯清洁的嘴唇啊，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一些先知在这里似乎来传达一个信息，就是当时的百姓呢，虽然他们有一些宗教的仪式，但事实上呢，他们的嘴唇是污秽的。所以他说，我用使万民要用清洁的嘴唇好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嘴唇要圣洁，有一个真实的敬拜。弟兄姐妹，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，先知当在圣殿看见神圣洁的时候，先知说，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什么叫嘴唇不洁呢？这个嘴唇不洁，我想在这里圣经有一个意思，特别是讲到那种信仰的外在的形式呢，已经取代了内在的实质。弟兄姐妹，这也是先知不断在先知书里责备百姓的，就是这百姓用什么呢？用嘴唇亲近我，心却远离我。那么其实这个嘴唇是祷告，这个嘴唇是敬拜，这个嘴唇是向神献祭的，但是这个嘴唇也可能成为不公义，这个嘴唇也可能成为犯罪的一个工具。所以先知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件事情，先知说在末后的日子，他说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，意思就是说回复到那个信仰的实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侍奉我，侍奉我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这提醒我们呢，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，神一定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些列邦。在第二章我们看见这些列邦啊，他们之所以受到神的审判，是因为他们的罪恶，但是同样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也一样要审判他的子民。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呢，在第三章的九节啊，第三章从九节，刚才我们已经稍微分享过第九节哈，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到末了。那么先知呢，不但是向内向外看，向以色列人向这些外邦看呢，他更是向前看，像这种前瞻性的这种末世性的眼光呢，他看到什么呢？他看到这个末后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，神的医治和神的复兴呢，不单单是要临到以色列人，也要临到万邦。那弟兄姐妹，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一点呢，在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，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。审判不是最主要的目的，审判的目的是希望百姓能够回转，而审判过后呢，只要百姓回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一样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救赎。所以审判和救赎这两个主题在先知书里面是反反复复的会提到。所以当我们掌握住这个原则的时候，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神的审判是什么呢？神的审判不是为了要灭绝他的百姓，神的审判是为了要医治他们的罪。那罪既然已经除掉了，那么神就要再一次的赐福在他们的中间。所以先知西番雅呢，对将来这样一个末世性的一个观点，特别是从新约的角度，我们看这个千禧年的意象，还有对和其他的先知呢是非常类似的。那么先知在这里看见了一件事实，就是将来这个末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呢，那么神要再一次兴起啊他的救赎，神要成全他的作为。那么这是先知在第三段里面呢看见的一个 前瞻性的，而这个预言在哪里应验呢？就是在弥赛亚的国度，当弥赛亚国度成就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祝福，这个应许，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，也是为所有外邦人所预备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待会儿继续来上课。好，那么我们谈到西班牙的三重信息啊，西班牙里面的三重信息，我们稍微再来分段一下，用三大段呢、来传讲它的信息。第一段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章三节，这个呢是说到将要临到犹大的审判，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段经文呢。是没有提到列邦，只是说到犹大的这些罪恶，神一定要审判他们，神一定要审判他们。那么在我们看第一章，我们看经文第一章第四节，他说，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，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的巴力，好，那些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，并那些敬拜耶和华的，指着他起誓，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啊，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。那么这些是说到当时这些百姓的罪，他们随从这些外邦的神器，他们在那里拜那些啊，这个房屋顶上敬拜天上的万象。所以先知在这里说，他的手，神的手要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，这是第一段。先知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很清楚指出来百姓的罪恶。好，他甚至在第十二节呢，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一段经文，他说，用灯要巡查耶路撒冷，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的澄清的，他们心里说，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，就是那些自以为安逸，以为审判不会临到的这些百姓，神说要审判他们，这是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呢，从第二章的第四节，这里提到了几个国家，这些外邦的审判，非利士、摩押、亚门，这些列邦的刑罚是因为他们的罪。所以在这里启示出一个原则啊，就是神是公义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审判信息的时候，叫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神是公义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过去谈到呢，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读到神的审判，神对公义的要求，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今天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所期待，我们所看重，甚至我们也认为神是有恩典，神是有慈爱，但是我们却忘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就是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，应该怎么样？应该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啊。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啊，就当感恩，要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。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，我们体会到神的爱，但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带着一颗敬畏的心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神是烈火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你看第二段的时候，神对这些列邦的审判是毫不留情的，而神也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好像报私仇一样啊，替以色列人出气一样来审判列邦。神的审判一定是根据他的公义，这些列邦之所以受审判，也是因为他们犯罪，他们的残暴，而他们不肯悔改，那么神一定要审判。那么这个在我们后面呢，最后一堂课，我们最后一卷书啊，讲到纳鸿书的时候呢，这个主题是更加鲜明的。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审判的信息，弟兄姐妹，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，在西番雅书啊，就是神既然毫不留情的要审判这些列邦，那么这些蒙神所拯救，蒙神所拣选，蒙神所救赎所爱的这些 神的百姓呢？那神岂会轻易的放过吗？如果他们不肯悔改的话，如果他们仍然活在罪恶里面的话，那么神岂是这样轻易的就向罪妥协吗？我想先知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也会受到神的审判。如果列国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受到神的审判的话，那么身为神的选民呢，我们一样会受到神的审判。这也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，审判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。今天我们这些蒙主恩典的人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真理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，哎呀，神是有恩典，神是有慈爱的，神是有怜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啊还是可以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啊。所以这也是保罗啊在罗马书那里教导我们的，我们不可以在自己的罪上叫神的恩典显得多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弟兄姐妹，神是有恩典，神乐意施恩，但是神更盼望我们早早的离弃罪恶，早早的回转来归向神。我想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信息，就是提醒这些列邦的审判好像一个镜子一样放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，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百姓需要早早的悔改，如果不悔改，这个审判一定要临到，这个审判一定要临到。这是啊第二段。那么第三段，先知呢传达一个非常积极，一个正面盼望的信息。所以在第三章的十四节，我们看这里说，锡安的民呢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啊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满心欢喜快乐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你们的刑罚，赶出你们的仇敌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，你必不再惧怕灾祸，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，不要惧怕，锡安呐，不要手软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些信息呢，是非常积极正面、充满了安慰的信息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有审判，虽然神要审判他们的罪恶，但是当百姓悔改的时候，当百姓真正回转的时候，神要除去他们过去的一些羞辱啊，神要除去他们一些过去的一些啊在罪恶里面的那些羞辱，神要再一次赐福他们。所以在第十三节说啊，他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，不说谎言，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啊。这里是讲到了这些剩余的百姓啊，他在末后蒙恩的一个光景。所以第三段呢，神要再一次赐恩福。那么先知西番雅呢，对这样的一个意象很清楚的看见，这个和其他先知书呢所表达的也是非常类似的。而这个将来的盼望在哪里呢？就是在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时候，神的选民啊是成为这个国度的一个中心点。那么神他必须先对付人的罪，当这个罪恶被对付了，这个罪被解决了，那么神要再一次来向百姓施恩。那么这是我们在经文中啊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到的。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里面呢它的一些神学信息哈，我们每一卷书呢我们都会稍稍带一点这个神学信息。西班牙，当我们读西班牙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全书啊充满了审判，充满了恩典，但是也看见了怜悯的主题。所以审判呢，这个审判这个主题呢，神学主题大部分是用在耶和华日子这个描述，耶和华的日子啊。那么特别西班牙讲到这个耶和华日子的时候呢啊，特别用一个非常鲜明的这个日子来描写啊，他说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呢，他说这个我们看第十四节啊，他说耶和华大日临近，临近而且甚快。十五节他说那日是愤怒的日子，是极难困苦的日子，是荒凉漆黑的日子，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，是吹角呐喊的日子，是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。哇，你看圣经用这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审判，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。但是呢，这个不单单是审判，但是同样有恩典， 恩典和怜悯呢，就用在以色列的百姓、剩余的百姓，还有神要再一次恢复他们、更新他们，这是第一个。耶和华的日子呢，先知啊，这个西番雅在这里所提到的和先知阿摩斯、以赛亚书呢，都是有类似的观念。这个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好，这个日子是神将来末日的一个荣耀，并且审判刑罚罪恶的时刻。这个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，但是这个日子也是一个审判刑罚罪恶的时刻。那么对西班牙而言呢，这个大日子随时可能出现在历史当中。不过神在历史中的干预呢，也是一个预表，这个预表就是显示终有一天末后的审判要来，而罪恶也将会永远的从地上出去。那么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了。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从旧约先知这个弥赛亚的盼望，今天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看，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，这个日子来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来的时候是一个盼望的日子。但是如果我们不积极的悔改，不好好的回转的话，有一天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审判的日子，这个日子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刑罚的日子。所以这个日子有两个意义，是一个审判刑罚，但是也是一个蒙恩、一个救赎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。第二，就是我们还提到，就是渔民的表征，剩余的鱼，渔民的表征。先知呢，一方面谈到严厉的审判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高兴地谈到神对他的选民、剩余的百姓，这个渔民的信实和怜悯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啊，12节、13节，我们来看，他说，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，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。以色列所剩下的必不做罪孽，不说谎言，口中没有诡诈的口舌，并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。那么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。圣经其他先知书我们常常也看到有关这个渔民，剩余的渔民的主题，在大患难或者在审判后剩余下来的渔民，神的子民呢，未来也完全系于这些被炼尽圣洁的百姓中间。那么其实渔民啊，之所以被保留下来，就证实一件事情，这些百姓被保留下来，不是他们比别人特别好啊，而是证明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也就是说，在审判的里面，神仍然有怜悯，他们这些渔民重新承受神的应许。先知清楚说到，这些剩余的百姓，他们至终呢要得到神的保守啊，这是渔民的。那么另外最后就是让我们认识，神是历史的主，神是普世的神。耶和华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，他也更是掌管列国列邦的神。他们这些历史，这些列邦，他们都要向神负责。神在历史中所定的荣耀终将会实现，终将会实现。而他要先对付了罪，才能够迈向历史荣耀的终局。他以他的全能来统管宇宙，人尽管因为犯罪受刑罚，但是至终他得的祝福呢，却要胜过人一切的软弱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西班牙呢在信息里面叫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。好，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课程啊也就进行到这，在诗歌中呢也和你说再会了，愿神赐福你。